谢谢诗班给我们带来的美妙的诗歌。今天因为是Sunrun，很多的弟兄姐妹不在我们当中，那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我们教会有非常多身体非常好 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喜欢跑步。那我们也祷告他们在 跑步的当中，他们不受伤，然后他们能够跟不认识的跑友可能可以分享耶稣的爱。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上帝的长程目标。我们一般比较有计划的人，会给自己的人生有规划。在当学生的时候呢，我们会规划要怎么拿课，然后读什么专业，毕业了之后去哪里实习。再大一点之后，我们就会规划自己的事业，然后结婚有小孩之后，我们就会规划孩子的教育。在工作上，我们的 project 也是需要规划。做规划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最终目标是什么，然后就定长程的目标，然后中程的，然后倒退回来才定短程的目标。如果我们没有去想最终目标是什么，我们就先定短程目标，那意义就不是很大。当然你也会达到一些短程你想要做的这些事情，但是很多的短程目标彼此之间没有关联，它就不能够堆叠起来去成就更大的事。那上帝呢，也是有长程目标的哦。上帝做事是非常有计划的，所以耶稣也教导了我们，要开始盖房子之前要先计算，对不对？你要做一个规模比较大的 project 之前，你要先计算你的成本，你要规划，要不然的话你开始盖了之后没有办法盖完，就变成烂尾楼。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上帝的长程目标。那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能看见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现在的苦难与将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被造的万物都热切渴望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因为被造的万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这样，而是由于使他屈服的那一位。被造的万物盼望自己得着释放，脱离败坏的奴役，得着神儿女荣耀的自由。好，这个是新译本，我们今天的讲道分为三个部分。对不起，这个是 part one，败坏的奴役跟荣耀的自由。我们的宇宙现在所处于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被奴役的状态。什么叫奴役呢？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就是没有自由，第二个就是要受苦，要做苦工，如果只是没有自由但是好吃好喝的供养你，那就叫做宠物。 那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宇宙的状态呢，是既没有自由又要受苦受难。或许有人会说，不会，住在温哥华还挺舒服的呀，没有怎么受苦受难。或许是没有怎么受苦受难，但是保罗说呢，还有另外一种苦啊，就是被造的万物浮在虚空之下。我们刚读到所谓虚空，就是没有目的，没有未来，没有成果，只是日复一日的去重复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们每个人都会努力的想要给我们的人生一个目标，但是无论我们定什么目标，我们都在一个无止境的循环里面。一代又一代的人出生，然后成长劳作，然后就会衰残老弱死亡，最后腐朽。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孩子跟孙子或许还会记得我们，但是在我们的孙子也过世，或者是曾孙也过世之后，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人记得我们，除非你是留名青史，所以说呢，很多人想要做一番大事业，因为想要留名青史，才能够证明我们来过一趟。如果没有人记得我们，明明七八十年辛苦的念书工作赚钱养大孩子，然后之后还带孙子，但是到最后竟然像从未来过一样，那不就是虚空吗？有一个科幻小说家叫倪匡，你们应该知道。我的奇怪了，我的东西在这。 以我那个年代呢，最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就是倪匡啦，那个武侠就是金庸，那个言情就是琼瑶，三大哈，年轻人都在读这些东西哈。那他写过一个科幻小说叫做《规律》，那《规律》讲的就是呢，卫斯理就是那个主角哈，去调查一个科学家为什么会突然的自杀身亡。那在警察调查的过程当中呢，一切的证据就是指向他是自杀的，但是他们发现呢，在这个科学家自杀的前几天呢，他收到了一个包裹。这个包裹里面呢，是私家侦探跟踪他所拍下的一些照片。但是那些照片呢，不是说他去嫖妓还是什么，不是这些的，非常的普通的，就是他离开家，好，每天早上离开家，搭公车，然后去办公室，然后回家，下班之后回家，然后第二天又是离开家，然后搭公车，去办公室，然后回家，就这样子，每一天拍，拍了一年。那有一些呢，是他去度假，他去那个钓鱼，他每次度假都去钓鱼，每半年就会去钓一次鱼，就是这样子的一些照片。然后呢，这个在调查当中呢，他们又发现透过这个监控录影，有一个神秘的间谍，曾经把这科学家偷偷的带到一个神秘的房子里面。那警察去查案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房子已经人去楼空了，但是呢，发现什么？发现一窝土蜂，然后呢，垃圾桶里面还有一些看起来乱画的几何形状，有一些点，有一些线，但是看不懂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谜团解开，原来呢，这个凶手啊，是用一个信息来让这个科学家自杀的。什么信息呢？你们读一下我这个规律的最后几段拿出来给你们看。这种土蜂是掘土的原花蜂，和所有的昆虫类似，它们的行动是有规律的，从幼虫到成虫，它们将来一生的行动几乎早已成了一种本能，在它们的染色体内有着密码，那情形就像是电脑几万件的零件之中，每一个零件都有固定的作用，在一定的情况之下受者操纵，依照密码所定下的规律永不会改变。凶手将土蜂放在纸上，引诱他做产卵前的动作，土蜂在白纸上一遍又一遍地爬着，20分钟之后，土蜂在白纸上也留下了一连串的轨迹。凶手将康纳斯博士行动的轨迹和土蜂行动的轨迹交给康纳斯博士看，然后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大笑，不断的大笑。而据他说，康纳斯博士是面色惨白，脚步踉跄离去的。康纳斯博士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一直以为自己或是人类是地球的主宰，可以凭人类的努力做出任何事来。但忽然之间，他发现所谓万物之灵和昆虫没有什么不同，试想他如何还会有兴趣活下去？好，所以这个科学家就是因为发现他的这些规律跟这个土蜂的规律是一样的，好，所以他就自杀了。那这个间谍是派来要把这个科学家自杀，是因为他不愿意被他们用，怕他跑去被敌方用， OK， 所以就用这个方式让他去死。好，倪匡呢写这故事，他不是第一个发现人生虚空的人，早在所罗门王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但凡会思考人生的人到最后都会发现。所以在这个传道书当中呢，就写下了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第一个要面对这个问题的人呢，就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相信没有神嘛，没有神就没有智能创造，所以他们要面对的事情就是人类无论是个人还是全体，都是没有目的与意义的。如果没有神的话，一切都是物竞天择，代表一切都是随机的意外，也没有物质以外的东西，没有人的人生有任何的意义，是活到80岁还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胎死腹中，没有差别。还有你是希特勒还是德雷莎修女也没有差别，从宏观角度来看没有任何的差别，我们都是土蜂。反之，当我们相信上帝，相信智能创造论的时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渴望意义。渴望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有食欲，有食欲的时候代表什么？我要吃东西，我要看到食物出现在我的手中，我要把它吃下去，在我的嘴里。OK， 代表食物是存在的。我们会口渴，代表水是存在的。我们渴望爱，代表爱是存在的。同样，人类渴望超越物质世界以外的东西，代表什么呢？代表有物质世界以外的东西。我们以神创造世界来解释上世界的起源呢，这个逻辑就远胜于世界是自然生成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当中反应比较快的人可能要说了啊，渴望这个东西就代表这个东西一定存在吗？那秦始皇还渴望长生不老药呢，啊，那也没有这个东西啊。啊，是这样，我们看的是他深层的渴望，不是 表层的渴望。 OK， 他渴望长生不老药是因为他渴望有永生嘛，啊，他惧怕死亡。为什么渴望有永生呢？因为有永生。啊，这个传道罗马书这边，哎，不是这个，我的那个经文嘞，为什么不见了？哎，奇怪，我都会有一些不见掉呢。OK， 好，这一节经文，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你们知道，神将永生怎么样安置在人心里？这个渴望是从神来的哦，对不对？他安置在人的心里。好，那保罗在这边说呢？保罗在这边说，被造的万物盼望自己得着释放，啊，盼望跟渴望一样意思嘛，脱离败坏的奴役，得着神儿女荣耀的自由。盼望，盼望什么？盼望荣耀的自由。诶，这代表什么呀？好，我们再回来讲虚空啊。基督信仰对虚空的解释就是，这个虚空是个暂时的状态，不是永远。有一天，受造界的劳苦叹息等候都会被释放，因为在那个时候，反神的权力、反神的权势，无论是人还是灵界的，都会被打败，会被彻底的消灭，所有受造万物就会进入荣耀的自由。这个自由呢，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种自由，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自由就是一个人他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随心所欲。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由的选择却带来一些我们不想要的后果，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口无遮拦地说了一些话，之后我们就要承受我们说这些话所带来的麻烦。有个网友在网上说，啊，他身边有一对夫妻离婚了。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句话，真的是一句话，啊，不是那种之前发生了很多事，然后后来有一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哦，是其他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就因为一句话。那怎么可能呢？有一天，这个丈夫开玩笑似的对妻子说，我以后要是发达了，第一件事就是把你换掉。哇，这个妻子听了非常不舒服啊。丈夫说，我开玩笑呢。妻子越想越不对，能说出这样的话代表他心里面一定是真的这样想，哎，所以妻子就先跟他提离婚了，你都说你以后发达了要把我换掉，那我现在在这边耗费青春给你养育儿女，我不是岂不是傻吗？丈夫说，哎呀，我没有要离婚啊，我还没发达呢，他还觉得他很幽默哈，妻子说，现在不是你要把我换掉，现在是我要把你换掉。 OK， 丈夫开始求饶了，求原谅了，说孩子可怜啊。妻子坚决不回头，全家人来劝他，他不回头，朋友同事来劝他，他不回头，后来真的离婚了。嘴巴没有经过大脑的把关，随随便便的说出来这么伤人的话，造成的结果就是一个家毁了。这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我们承受那个后果的时候就自由了。随心所欲可不是什么祝福，是非常可怕的咒。如果你想要咒诅一个人，你就说我祝你随心所欲。一个人如果真的随心所欲啊，很快就会把自己的人生给毁了。保罗所说的这种荣耀的自由呢，是另一种自由，是我们可以分享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不可言喻 永恒不死不朽坏的光辉。现今的宇宙万物在罪的奴役底下，在虚空底下，但是当我们所盼望的来到那个荣耀的自由呢，是来自上帝。上帝是一切的良善美好希望的源头，所以这个自由没有任何不好的后果，这个就是上帝的长程目标。好，我们再来看一次。诶，为什么我一直找不到OK， 这一句 OK， 得着神儿女荣耀的自由，哎，这个就是上帝的长程目标哈。简单的说呢，宇宙万物啊，哈，他们说被造的万物哈，都不光是人哈，包括动植物啊、大自然啊、别的星球啊哈，因为星星都是上帝造的嘛，别的星球当然也是进入荣耀的自由哈。嗯，所以被造万物里面呢，啊，包括宇宙里面我们所知道的，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哈，还没探索到的这些所有的星球哈，整个宇宙、整个时间跟空间的总和，都将从虚空、罪恶跟痛苦进入到荣耀的自由。好，接下来呢 ，Part Two， 这个 Part Two 啊，我改了，所以跟周报上面看到的不太一样哈，因为礼拜五就得把这些东西交给秘书嘛，后面又会改哈。好，既然我们知道了上帝的长程目标，我们就要倒回来看啊，中程目标是什么呢？最终我们要进入荣耀的自由。现在我们得救，在人世间为基督而活，传福音给万民听，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上帝，这个就是中程目标。啊，这个部分的计划是我们积极参与的啊，我们可以积极参与的，而且上帝赐给我们两个礼物来帮助我们。好，接下来要请大家再跟我一起读哈。我每次在电脑看上都比较大，这边看都比较小，能看见吗哈？能看见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哈。照样圣灵也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原来我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但圣灵亲自用不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祈求，那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心意，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命定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预先命定的人又呼召他们，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好，这两个礼物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有圣灵为我们祈求。为什么圣灵要为我们祈求？我们自己祈求不行吗？弟兄姐妹帮我们祷告不行吗？哎，当然可以，但是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呀。就是有点像小孩子，幼儿了哈，婴幼儿，他哭他闹，不是因为他真的有什么事情很生气，是因为他很累，他想睡觉，或者是他肚子饿 ，OK， 然后他不知道，他只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但不知道为什么，啊。那妈妈就要知道他的心情，妈妈都有这个本能了，我就是知道他为什么哭，那赶快来哄他睡觉，或者是喂他喝奶。那别说小孩子，有时候大人也不明白我们自己在想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还需要去见咨商师，跟咨商师讲一讲我们的感受，然后他帮我们分析，我们才知道啊，原来我是这种感受。同样，有时候我们也不明白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祷告，甚至有时候啊，其实我们需要的是 A， 但我们求的是 B， 我们只能够依靠上帝所赐的圣灵来为我们祷告。圣灵的祈求是超乎人的逻辑跟语言的，人类的语言能够表达的东西实在是太有限了，很多时候我们沟通沟通着就会沟通失败，对不对？ Communication breakdown。 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很有趣的这件事情，这里说呢，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肯定是因为他明白神的旨意，他才能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不但是圣灵明白上帝的旨意呢，上帝也晓得圣灵的心意，对吧？ 它是两边互能，因为三位一体嘛，哈，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他们互相明白，互相了解，所以圣灵晓得天父的旨意，而天父也晓得圣灵的心意，然后圣灵又住在我们的里面，明白我们最深的渴望和需要，所以这样就把我们跟上帝的旨意连在一起，这样圣灵就为我们有效的祷告。这是第一个礼物。第二个礼物就是什么呢？我们最熟悉的万事互相效力啊。这边用的新译本是万事都一同效力啊，是什么意思呢？这物理学呢，研究的是世界上是如何运作的那个基本规律。OK， 水循环呢的系统解释的是世界上的水是怎么循环的，到海里面蒸发变成云怎么样怎么样，这些是物质方面 OK 可测量的这些系统。但是上帝有另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就包括了万事，不光是物质，包括社会上面发生的所有事情，历史上的事情，跨越时代的事情，人心、人的思想、语言、行为，还有那些罪恶的行为，所有的事情都包括在万事这个系统当中。而这个系统的设定就是为了爱神的人，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为了我们的益处，万事互相效力。上帝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所以在这个万事的系统里面呢、是一同效力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两个礼物，第一个是圣灵为我们祈求，第二个是万事互相效力。这都是为了要完成终程目标，就是呼召我们称我们为义。最后呢，这个 laser 在哪里啊？这爱，对，有了哈。最后呢，得荣耀，这个就是长程目标啦。好，再来 part three， 我的 part three， 三个应许。在周报上面是必然的得胜，我又改了哈。所谓长程目标呢，就是要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够看到结果的。有一个节目，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叫做 My 600 Pound Life， 是讲这些人减肥的故事。就是他们都是不是一般肥胖，是非常非常的肥胖。那这些有些人减肥成功之后啊，那个真的是判若两人。但是节目拍摄的时间是非常的长，可能要一年两年。那但是把那些素材呢剪成节目，可能就是一两个礼拜啊，把它播完。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些观众可以马上看到结果嘛？本来600磅的人啊，也有700-800磅的人，减到了80或70磅啊。那这些节目哈，它可以拍3年，但是节目不能播3年呐、对不对？每个礼拜减4-5磅，对不对？那太少了，看不出来。对，所以让观众要看到他最后有多大的改变嘛。但是对于那个减肥的人，就是他本人来说，他不能够跳过那些过程的啊。他是真的是慢慢来慢慢来，他也是一样，长程目标、中程目标、短程目标啊。医生会先叫他减个100磅，就是靠控制饮食，要先减个100磅，不能直接去动这个手术。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动手术之后你没有改变饮食习惯，那不是又胖回来吗？所以呢，要先显示你有这个决心啊，你先瘦个100磅。100磅很多耶，对不对？要很长的时间哈，你必须要有这个决心。然后呢，看了医生之后呢，医生就会给他做缩胃手术 gastric bypass， 还有把那个肠给让他吸收可以少一点哈。那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呢，就会吃的比较少啊，食欲就会比较那个。然后呢，他就会慢慢的减肥，减到最后还有第三个部分，就是要把这个之前因为不正常的肥胖撑开的皮肤把它切掉，对，然后最终才算是结束了这整个过程哈。所以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啊，那些改变也非常的缓慢，并不是我们观众看到那么戏剧性的。所以长程目标就是要很久以后才能够慢慢的看到结果的。那因为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很容易灰心， 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有很多人他们就没有减肥成功，对，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撑过那么久的一个过程，他觉得太辛苦了，然后他减肥也看不到成效啊，其实可能有，但是实在看不出来 ，OK， 所以呢，他就走回头路，啊，可能又开始节食个两天，又开始暴饮暴食、大吃大喝，然后最后有一天他就会心脏衰竭而亡。到达长程目标的要花的时间太久了。中间看不到希望，怎么办呢？上帝的长程目标啊，比这减肥时间更长啊，更久远。那荣耀的自由是要等到新天新地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在这中间，我们也会灰心的，也会麻木的，也会被世界上其他事情给 distract。OK， 所以保罗在这边给我们讲了三个应许。好，那三个应许，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哈。既是这样，我们对这一切还有什么话说呢？神若这样为我们，谁能敌对我们呢？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拣选的人呢？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好，保罗在这里问了几个 rhetorical questions， 就是反问句。OK， 谁能敌对我们？万有不都是赐给我们的吗？谁能控告我们？还有谁能定我们的罪 ？OK， 那反问句是不需要答案的，对吧？当我们说这个这么难吃，谁要吃啊？的时候。还有这个这么难，谁会做啊？你这样做，谁能说你什么？这些都是意思，就是没有人，对吧？没有人哈。保罗的意思就是没有敌对，没有控告，也没有定罪。但是这里说的谁，还是有个特定人物的。通常我们说没有人指的是人哈，但是这里呢，保罗不是在说世界上的人，而是天空属灵气的撒旦魔鬼。怎么知道呢？因为他用了控告这两个字。来看一下启示录十二章这里啊，来，来一起来读一下哈。于是那大龙被摔了下来，他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人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天使也跟他一同被摔了下来。我又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和他所立的基督的权柄，现在都已经来到了。因为那昼夜在我们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来了。撒旦魔鬼是控告者，所以保罗给的这个应许哈，应该可以说是上帝的保证，可以这样说哈。我们神的救恩已经成功了，那以前一直在那边控告我们的那个撒旦魔鬼呢，已经摔下来了。所以撒旦虽然想要诉诸上帝的公义来控告我们，但是基督的爱却挡在中间。好，应许，我们来一起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记，为你的缘故，我们终日面对死亡。人看我们像待宰的羊，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就得胜有余了。好，第二个应许，基督的爱不能隔绝。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撒旦已经那个控告者已经不能够再控告我，没有定罪啊。第二个，基督的爱不能隔绝啊。保罗在这边又反问句，好，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但这次他指的不是灵界的这些撒旦，而是物质世界的啊，来自世界上的逼迫，来自其他人。OK， 但是无论是什么都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作为耶稣的门徒，在这世界上一定会遭受苦难。但是神会保守我们的信心到最后， 到他再来的日子，然后我们就从这败坏的奴役里面，或者说辖制里面，一直到新天新地，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好，第三件事情，来，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好，刚刚保罗先说了，属灵界的跟属物质世界的都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基本上应该已经是囊括了所有的事情了。但是他还是要再说，因为他生怕信息不够清楚，不够大声，不够铿锵有力，他要把他能想到的所有可怕会造成威胁的事情全部再说一遍。第一个就是视死生，人都怕死，怕死亡的威胁，怕早死，怕病死，关于死亡的种种一切都非常的害人。那活着是不是就很好呢？也不一定啊。最可怕的就是身体还很好，可是失智了，或者脑死了，或者全身闭锁了，那这就是活最难逃啊！因为人世间有种种的灾难，痛苦的活着比死了还可怕。所以这个生是指这一种生，痛苦的活着。OK， 所以是死是生。OK，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说，如果失智了，他要去安乐死啊，就真是死也可怕，生也可怕。所以保罗说，死亡啊，是死是生，死亡或者是人世间的痛苦，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是天使是掌权的，这个就是指灵界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不但相信有神，我们也相信有灵界的其他灵体。因为神的创造，他不只是创造了物质界，他也创造了灵界，他造这些灵是要来为他做事的。哎，可能有人说，哎，神不是全能的吗？为什么还需要其他灵体来帮他做事？这个圣经是没有说，但是我姑且猜测，神造其他灵体跟造我们这些有肉身的人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为了创造有自由但是选择顺服神跟爱神的 beings， OK， 的意识体。然后我们选择去爱的时候，选择去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彰显他的荣耀，因为我们像神，神就是爱，我们也爱，更多人，更多的宇宙万物，包括灵界一起来爱，就彰显了神的荣耀。那么我们和天使一样，都可以自由选择的顺服神或是悖逆神，可以选择是爱神还是想自己当神。既然人会悖逆，那灵体当然也可以悖逆，所以就有邪灵。所以如果有人问你神为什么造撒旦，你就要跟他说神没有造撒旦，就像神没有造坏人，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那这些灵体也是有能力的，就会对人世间的事情产生影响。人世间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有些事情我们明白为什么会发生，它有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很多事情可能是灵界的东西造成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大好人会得癌症死了？为什么刚出生的小婴儿会心脏发育不全？我们都不明白。所以保罗说，天使或掌权的，包括违背神的这些灵体，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再来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这个指的就是时间，时间是有能力改变很多事情，时间能把大自然的样貌改变，对不对？多年来的海水冲刷，我们就看到石头被雕刻成不同的样子。时间能改变爱情，时间能冲淡伤痛，时间能侵蚀意志，时间能改朝换代，没有什么人什么事可以跟时间对抗。但是上帝在时间以外，因为上帝是永恒的，无始无终，时间对上帝不构成影响，只是我们人在时间以内。所以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呢，爱会随着时间流逝，但是保罗要告诉我们，上帝在时间以外，所以无论是现在的事还是将来的事，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再来是有能力的，有能力的就是指 这个政府、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的权势，他们的能力是远大过个人，因为他们是许多的个人凝结成的一股力量。在中国古代，谁掌握兵权，谁就有权力，皇帝也要听他的。在现在一些比较混乱的地方也是一样，谁有人，谁有军火，他就是有权力。那有一些国家呢，可能他掌握权力的是一些财团，比较不文明的地方，他们不是法治，他们是人治，看拳头最大的那个人，人治、okay? 所以法律是不被尊重的，法律是用来管那些韭菜的。如果说是达官贵人或是政府的高官的话呢，他是不需要遵守法律的，看谁最有权力。这对当时生活在，我是说读罗马书的人，对当时生活在这个罗马政府底下的这些基督徒来说，他们非常的理解什么叫做有能力的。罗马政府就是当时权力最大的一个体系，他们非常理解这种思考方式跟生活方式，你是怎么的必须要完全的顺服，你不能够有自己的意思。所以保罗说，有能力的也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再来是高天的还有深渊的、这个指的就是空间了。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空间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对吧？还有很多的无人区，海里面最深的海沟那也下不去，外太空也去不了太远，这个宇宙当中还有很多的未知领域，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常有人说这个圣经里面都没有说有没有外星人，这里算是说到了哈，外星人就是在高天以外嘛，就算有外星人也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最后就是或是任何别的受造之物、okay? 这就囊括了一切其他的东西，免得万一有人还想到什么东西、保罗最后来个保证、所有被造的东西，只有神不是被造的、其他都是被造的，所有被造的东西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有它的限制，都会结束。我们知道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对吧？ The only constant is change. 世界的局势会变，国家的兴衰会变，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家人朋友，都不可能永远的在我们身边。或许父母对我们的爱是我们觉得不会改变的东西，但是哪天父母过世了，或者是失智了，会变得不认识我们，不记得我们，甚至还有可能对我们大打出手。在那个时候只有一件事，还有一件事仍然是我们安慰跟力量的来源，就是没有任何事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神的爱不是取决于他爱的对象有多值得爱，而是取决于神本身的属性。神就是爱，他是爱的源头，神是永恒的存在，所以他的爱也是永恒的，是不会改变的。一切跟神连结的都是永恒的，神的属性、神的公义、神的话语、神的恩典都是永恒的。还有就是我们也跟神有连结，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神的本意就是要我们永远的活着，同享他的荣耀。好，我们请敬拜团预备了。上帝的长城计划对我们这些在时间里面的人实在很久远，它是长城、okay? 我们会渐渐忘记。所以保罗要提醒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最终上帝的长城计划就会实现。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次，免得大家忘记。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被造的万物盼望自己得着释放，脱离败坏的奴役，得着神儿女荣耀的自由。好，我把这一句呢，我们就改成一个宣告啊，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终将得着释放，脱离败坏的奴役，得着神儿女荣耀的自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我们一同低头的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听到，原来上帝爱我们，他给我们所定的计划是进入荣耀的自由中。如果 你今天说我愿意接受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救恩，我要加入到上帝的长城计划里面，那么现在就邀请你在心里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爱是多么奇妙，是跨越时间空间的。我想要接受你的爱，脱离那败坏的奴役，将来进入荣耀的自由。我祈求耶稣进入我的心中，让我能被神的爱充满。我承认我犯过罪，做过得罪上帝的事，但我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撒旦便不能再控制我，我可以做你圣洁无瑕疵的儿女。感谢神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大家请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新耶路撒冷这一首诗歌。可能对有些人来讲是一首不是很熟的诗歌哈，没有关系，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哈。新天新地就是我们进入荣耀的自由。